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哈。我们现在看到，我这次休息，大家休息的比较久了一点哈。那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解脱这件事情哈。如果你能够理清解脱这件事情的话，你才知道修行是怎么一回事，对不对？因为你才知道你的未来的最终的目标在哪里。好，那你如果连解脱是怎么一回事你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修行所谓何事呢？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说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边。好，我们先理清我们最后的目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那解脱这件事情呢，其实也是以佛的智慧来讲，好，那当然他很容易就能够清清楚楚的了知，可是对于众生来讲的话，他就是尽量用譬喻的方式呢让同学能够了解。好，像他所说的舍诸有者即真解脱。那可是众生呢，还是习惯性会抓取，对不对？好，我们但一般的大众啊，我们有时候会接触啊，那他们就会抓，每个人抓取点都不一样，你会发现很有趣。像有些人他就说啊，他的母亲可能就是个性比较强烈一点，那有时候会就是对那些就是照顾他的人他会比较凶一点，然后他就觉得这样子是不好的。但是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一个 很久的一种成长背景啊。那今天会这样的一个形塑，其实你也很难去改变别人。其实下午跟一些同学在，就是他们有些时候在聊一些问题啊，那其实同学要能够很深切的一个了解，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如果你能够知道的话，你就可以很省力。因为这我们一般在讲这个佛法的部分也不离世间法嘛。一般的大众都是想要改变别人，像他就说他希望他的母亲能够走向佛堂，他就说他没有要改变他，他能够走向佛堂他自己改变。同学想看看，他在说他希望他母亲能够走向佛堂，这就是他希望他改变，要希望改变他了嘛。可是大众就是那种会很容易会就是陷入一种变的一种状态啦。那但是我们很清楚的要了知一件事情，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就是业力因缘啦。你要说你要用我们一般的那种去改变他，一般的那个男众大概也七十几，我想他母亲也应该有大概九十几了。那这样的一个这么长的一个就是时间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性了哈。所以那种要改变其实是除非是佛菩萨，佛菩萨的威神力了哈，要不然其实我们就怎样做我们能做的哈。很多事情其实看到现在的人很多都是想要改变别人哈，然后就这个其实某一个角度其实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同学可以去体会看看。周围我们自己在想到改变别人的时候，不妨就想看看，那个其实真的就是要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或者是你在看别人想改变另外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其实那个所得到的一个功效都不大。这种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经验嘛，对不对？大众要能够有这样的了知的话，在生活上面其实就会比较容易释怀。要不然的话很多就会有一些的纠结。像那位居士就纠结在他妈妈对那个的态度。好，那这边也一样，在讲解脱，所以我们要了解解脱是什么一回事，不然 一般大众一直在讲说，哎呀，我在修行，我在学佛。那你得，例如我们在以前在玩一种游戏，有没有哈？他画了很多的分支、分支、分支啊，哈。那我们就那个选这一条，选这一条，选这一条，选到最后面会有一，就是不管是哪一条路，对不对？哈。那以解脱来讲，其实最终目标每一条的最后终目标都是什么？都是解脱。那所以你如果没有了解解脱是什么一回事的话，我们怎样容易就是怎样不了解修行到底是真的是什么哦。所以这一章在我们在修行来讲，它是定义你的最终目标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哦。所以我们一定要怎样能够了解哦。所以解脱亦尔，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哦。所以这边就定义了哦，真正的解脱就是佛嘛，对不对？好，没有一般在十法界的当中的一真法界就是怎样，如来就是佛。好，那其他的那个法界都不叫做真正的解脱，只是说就是一个怎样暂时的一个怎样，就像很像休息站啊，对不对？好，有些人一下子走到好高雄到台北没办法，好，所以增加一个台中的一个休息站休息一下，好，也就很像是阿罗汉就是这样的一个性质。哦，所以真正的解脱是这样，就是成佛一真法界。哦，那其他的法界就是有些就是所谓的中间，就中间的休息站的一个概念。哦，那又解脱者名曰水大。哦，水大。哦，那水我们知道有一种滋润，有一种特性就叫做滋润性嘛，对不对？哈，哦，它能够滋润万物。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哈，哦，它这边譬如水大。于诸大圣，哦，也就是说在地水火风空里面，啊，地水火风里面，啊，这些物质上面水大呢是怎样，在 这里来看的话，水大是怎样胜于其他的，哦，那他的观点就在于这样能润一切的草木种子，哦，他还想看火大能滋润吗？没办法嘛。地大能滋润嘛？也没办法嘛，哦，所以风大也没办法滋润，唯一能够滋润这些草木种子的就只有水大，哦，水的一个湿润性。哦，那解脱亦尔，能润一切有生之类，哦，也就是一切有生命的众生呢，其实都能够解脱，就好像是怎样水大一样能够滋润一切。哦，所以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哦，好，那这样的解脱才叫做这样如来。哦，那又解脱者呢名曰为路。哦，那如有门户则通路，哦，精信之处，哦，精则可得。哦，那解脱亦尔，如毗门户。哦，也就解脱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一条路啊，哦，门户，那你能够进入到怎样就是成佛的，就是打开门嘛。哦，那门外就是怎样成佛嘛。哦，那解脱就好像这个通路啊，哦，通路啊，哦，所以真正的解脱就是怎样成佛嘛。哦，所以修无我者则得入中。哦，这其实无我这两个字其实在修行过程中当中很重要。哦，那下午有跟同学就分享就是学佛的一个过程啊。哦，那有些人他就说，哎呀师父我也不晓得哈，我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啊哈，我也不晓得他有怎么样的一个进步，也不晓得他修行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可是哈，他在对待人的方面哈，以前啊哈，只要有人啊哈跟他讲一句话哈，他就会很生气哈，违反他的意愿他就很生气。然后他说，哎，开始哈听课学佛以后哈，他觉得他就这样没有那么容易生气。哦，这其实就是我执的一种消融啊。哦，那在那个某些的课程当中，当然如果同学能够了解这个名相，我们都用这样我执来叙述。哦，那但是呢，哦，在有一些那个不是就是说不是这么深入的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用怎样，哦，大部分就是我们的怎样一些的怎样执着啊，哦，或是我们的那个很坚硬处开始怎样消融了，对不对？好，那如果学佛其实就是这样啊，什么是修行，就是很多我们的这种执戒开始怎样消融，有没有？好像那个 冰块有没有遇到火开始这样融化有没有消融，那个金属那个金块有没有碰到那个火然后也开始消融哦，那相对性也是一样哦，我们如果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我们的我执就会开始这样如金啊如水啊开始这样消融哦，所以其实每个人都会呈现不同的一个状态哦，那有些人的呈现也很有趣啊哈，他就说像有一个就是他是属于那种比较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说他是那个同学不知道有没有看过那种樱桃小丸子里面的野口有没有，他喜欢唱反调哦，所以就算他觉得是一个他有得到一些正面的回应他还是会用一些比较负面反面的方式在叙述哦，他就说他其实也不晓得怎么，就是说他认为他还没有入到内啊，可是呢他一天呢每天最起码会诵三遍的心经，同学不要觉得三遍的心经好像很少啊，这有什么了不起对不对，才三遍的心经，可是对一个他在坚固性上面很就是比较那个坚固的大众啊，那他能够很就是听了以后然后能够念到这三遍的心经，我们就觉得怎样佛真的是有威神力在啊，对不对，好，那他在这个我执当中怎样慢慢消融，所以他能够开始接受怎样诵经的部分哦，他就说他现在也每天也会诵怎样药师经啊，心经的部分也会诵哦，每天最起码就是三遍的心经哦，好，所以修行过程当中真的就是说要进入到修行的这个门，其实就看我们自己的执着性有没有渐渐的消融掉啊，如果越修行当中越执着的话，我的就是对的啊，别人就是错的话哦，那这个又是怎样，就是离这个解脱门越远，对不对，因为解脱就是怎样这边所说的修无我啊哦，我们不要说到无我的境界了，最起码我们现在的一些思想想法观念的一个执着性就渐渐的能够这样消融哦，现在人都很可爱，很多都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想法跟见解哦，那这个部分如何我们能够在思维的当中不落入到这样我执当中啊哦，这就是必须要这样佛菩萨的智慧了哦，例如说刚才跟同学分享的，我们如果能够知道就是怎样改变别人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我值得一个怎样消融，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习惯性都是怎样例如说遇到一件事情我们唯一想的一定是啊环境不对啊别人不对啊别人有什么问题，对不对，好，我们会很难去想说自己哪一方面需要改善啊，所以我们会想到的唯一解决方法的就是怎样改变别人啊，就好像那位居士他也是说他没有想要改变他妈妈啊，他是希望他妈妈能够进入到佛堂然后自己改变啊，其实要进入到佛堂这件事情他就是希望他母亲能够怎样能够改变啊，那所以我们如果那个很多东西呢不会再强求到在改变别人上面，其实也是我执的一种消融哦，所以其实有些人在学佛的一个很细微的改变并不是很就是好像人家说啊一加一等于二这么清楚，对不对哦，有些人的一个改变是在一些想法一些观念或者是一些很奇怪就是独特的地方的一个消融哦，那所以其实学佛就是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一个执着性有没有越来越少哦，执着越如果渐渐的消融就是哦，那有人也说哈，他如果去打个禅期的时候其实那个消融会更快哦，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打禅期的时候那个身心变化是最快的哦，那个能量强，那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啊哈，当我们能量强的时候其实是我的执着性会呈现的特别的明显哦，那你如果能够关照自己的念头然后渐渐的很多哦，你就开始这样其实这就是一个修行了，也就是说你在那个 很强烈的环境当中，你如果连我执你都可以渐渐的消融的话，那你在这样子就是说一般的世间法当中，你就渐渐的那个执着性会这样慢慢的消融、哦、这个其实是你除非你有去打过禅期，你才能够了解这样的一个意味在、哦、不然的话、哦、那说是好像哎，好像是这么一回事，又好像是那么一回事、哦、所以还是鼓励大家就是有机会的话、哦、那还是要就是去打个禅期或者是佛期都可以、哦、修行还是很重要的、哦、好，所以修我无我者得入中、哦、所以同学不要说哎呀我学佛我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哦、其实 很多的改变是在不是那么具体的那种呈现上面、哦、就有一些呈现是在、哦、他对于那个人家的那种就是可能他以前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是不善的语言、哦啊、可是现在呢他觉得那过去就算了、哦、过去就算了、哦、因为我的这个标的越来越小、哦、有些人会很容易生气或很容易那个就是我的标的很大，我的执着性很大，那所以别人讲什么我们就认为他在讲我，对不对、哦、那别人 在做什么、哎、你在针对我吗、哦啊、其实也未必吧，对不对、哦、有些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他只是就是用他的一个想法在做、哦啊、可能他也没这个意思、哦啊、可是如果我执性的、哦、很强的就很容易就中标了、哦啊、你是不是在针对我啊，啊你今天不高兴是不是因为我 啊你今天那个摆的这张脸是不是因为我、哦、所以那个念念当中怎样以我就是为那个、哦、就是念念当中都是我知啊、哦、好，所以如实解脱就是这样即是解如来、哦、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要能够学会修无我、哦、修无我、哦、那当然呢、啊、无我不是我们说的我变小了就叫做无我、哦、真正的那个无我是怎样打破七识的执着啊、哦、也就是说七识怎样一转世成智、哦、那个七世的作用是在佛的智慧上的作用、哦、而不是在一般的世上就是那个我们说的那个七世的一个作用、哦、好，那这个就必是要能够了解佛经能够怎样深入修行、哦、才有办法做得到的哦、所以无我的部分不是我们嘴巴讲讲哎呀我很小、哦啊、我没有什么想法、啊、就叫做无我、哦、不是、哦、那个是我们修到打破七识的一个执着心、哦、那又解脱者呢、哦、名曰为善、哦、什么叫做善、哦、就是解脱者就是为善、哦、譬如呢弟子呢随逐于师呢善奉教敕哦、得名为善、哦、那个善知识怎么教我们就这样如这样的做、哦啊、不是说在唱反调 啊那个很多自己的想法、哦、啊也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哦、人家说执心是道场这是很有道理的、哦、因为一般的人心都想很多、哦、想很多想得很复杂因为那个人的特性就是思虑嘛、哦、想一直想、哦、那这个就是念头太多了、哦、念头太多了、哦、所以执心、哦、怎么说怎么做、哦啊、就会这样比较快、哦、就像佛经现在在教我们什么叫解脱啊、哦、那我们就这样依教奉行嘛、哦、那这样才是所谓的这样入解脱门、哦、好所以解脱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子就是哎做好事情啊哈啊植植福田就好了里面还有怎样这边讲到的就是怎样修无我的部分修到我空的部分这个就必须要有定力了、哦、所以不是我们说哎做好事情啊哈啊帮帮别人啊哈啊这就是求解脱哈、哦、并不是哈、哦、还有自我的一个修持哈、哦、所以这边他就讲到啊哈解脱一二哦、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出世法、哦、那于一切法当中最为出果、哦、这个最为殊胜了、哦、如 众味中啊，哈，酥乳最胜，哈，在所有的味道当中啊，哈，那个酥乳的味道是最好吃的，哈，最香的，哈。那解脱意耳，啊，如是解脱，即是如来，啊，又解脱者名曰不动，有没有看到不动？啊，不动的意思就是我们面对所有的外境，心都不这样，不动啊，啊，我们的心其实常常都随着外境的改变，好，今天发生什么事，我们心就开始起伏了，啊，就好像我们刚才说的，嗯，修行当中啊，好，我执渐渐消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怎样，比较容易不动。为什么？就好像那位女众的居士讲的，哈，以前啊，好，人家只要看我一眼，啊，人家这样子说我一句，我就这样生气，啊，然后甚至就是这样骂回去，哈，啊，可是现在呢，哈，就觉得。啊，好像怎样，哎，与我无碍啊，好啊，他生气他的跟我有什么相关，这其实就是我执的一个渐渐消融的一个效果。好，那如果能够在透由修行的定力的部分，好，那还有在听闻佛法智慧的增长的时候，我们妄念其实能够怎样慢慢的停歇。好，好，所以这边后面讲到，譬如门困风不能动，哦，这个门呢，哦，我们知道门槛的部分，哦，那个风是怎样没有办法怎样吹动的，哦，这个困其实还有内室的一个意思，哦，也就是一般妇女就是居住在内室的部分，那如果有门的话，哦，那其实这个风也没办法怎样吹到内室嘛，对不对？好，那真解脱亦复如是，也就是说真正的解脱呢，心是不会被外境所动的，那个风就好像是外境，好，那外境拼命的吹，风一直吹，好像今天风就比较大，风一吹门就那个有些东西就开始这样动嘛，就会有一些声响的产生，那真正的解脱其实不会被外境的这些所动，哦，心不会这样动，哦，那这样的解脱就叫做如来，哦，所以讲到这边同学有没有比较了解什么是解脱了，我们就不会在外向求，对不对？哦，有些人求就说，哎，解脱应该是，长要长得32相啊，哦，啊，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哦，啊，从外表去求就说，哎，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哈，啊，要符合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啊，可是这边告诉我们解脱其实怎样都是往内求，对不对？好，啊，心不动啊，好，啊，那还有怎样无我啊，这都是往内求，哦，自我的一个修行成就而成的，哦，所以不是看外表就这样看得出来的，对不对？好，啊，因为这是自我的一个这样往内求的部分，哦，那这个部分其实也是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就是，知道好最终的目标在哪里，哦，好，所以又解脱者名无涛波，有没有？哈，哦，我们知道风吹那个海浪，海那个波浪就动嘛，对不对？好，哦，那真正的解脱者的时候就不会这样。这边讲到如比大海啊，其水滔波啊，哦，那解脱不尔，哦，真正的解脱其实怎样不会随着风动啊，哦，那个海就动了，哦，那个在那个我们知道那个六祖慧能大师不是有两个人在讨论啊，哦，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对不对？好，那个他们两个就去请教那个六祖慧能大师啊，到底是风因为风动，哦，还是因为幡动，哦，那慧能大师就说因为仁者心动嘛，对不对？好，因为你的心就好像在波浪一样，好，一颗石头丢下去就开始这样往外涟漪就出来了，啊，或者一阵风吹来，那个海边那个海浪就开始这样波涛汹涌啊，对不对？哦，台风来了，哦，就那个心就开始又在那边起起伏伏啊，哦，那好像我们说的所谓的情绪，对不对？哦，情绪其实就是那个波澜，哦，那修行就是我们渐渐的外境的一个变动，我们也这样能够这样从容啊，哦，就是现在外呈现怎样我们都怎样 能够怎样，能够自在，好，能够自在，好，因为我们不会被外境所怎样所局限，好。所以 如是解脱呢，即是如来。又解脱者，譬如宫殿，那解脱一额啊、哦。当此解脱呢，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曰所用、哦。如阎浮提唐经啊，哈，多有所认，哦，那无有能说是经的怎样过恶，哦，有些呢，哈，哎，我们知道哈，经啊，哈，是大家所想要的，那可是经本身没有什么好或坏嘛，是因为人心呢看到那个经呢，哈，那起了这些种种想法，哦，那解脱一恶啊，无有过恶。哦，就好像人家说，嗯，哎，女众啊，哈，如果穿的少一点的话，哈，好像就是这样诱惑人家犯罪啊。可是那个天气很热嘛，哦，有些女众就会就是穿少一点。那穿少一点这件事情，其实只是个人的一个凉快，哈，并没有说要人家去看或者是怎么样，对不对？哦，所以本身这个是没有过恶的，哦，那。大概都是这样，仁者心动嘛，对不对？好，都是外在的人啊，好，心里就产生很多很多的想法，哦，所以你不能说，例如说还好像有阎浮听啊、阎浮经啊，对不对？哈，阎浮谈经啊，哈，哎呀，那个金子那么贵啊，我有些人就为了这个就产生贪念，啊，金子本身有过错吗？没有啊，对不对？哦，是众生的心见到，然后起了这个。贪念，然后所以这个本身是没有过错的，哦，那解脱一恶，无有过恶啊，哦，那无有过恶即真解脱，哦，所以解脱就好像是阎浮谈经一样，它没有任何过恶啊，哦，啊，你要起看到这个东西起了想法啊，想要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那是怎样？那是怎样？那个别人的问题，并不是经本身的问题啊，哦。好，那又解脱者，则舍因而行啊，哈，譬如大人啊，哈，舍小而行啊，哈，那一样啊，我们这一般那大人就形容怎样成什么佛啊，或者是怎样所谓的解脱，哦，那大人呢，当然这样舍小而行，那小而行就好像一般的凡夫，一般的众生，哦，所以那个一般的凡夫众生在忙什么啊，也就是我们的根根尘交涉呢，哈，产生那些事嘛。哦，那我们的心呢，就随着我们眼睛看到的，你像看到阎浮檀经啊，哇，好喜欢啊，然后就这样，我要我要，对不对？好，那就起了这些种种贪念。哦，那爱取有嘛，哦，又想要拥有，哦，啊，所以爱就造成我们一直轮回的因嘛。那所以解脱当然是怎样，就是舍弃掉这些嘛。对不对？心不为这些外境所动，对不对？那你就不会去产生所谓的爱取有啊，哦，那你这样才有我们去掉怎样不再在爱上面产生怎样轮回的动因，你才有办法怎么生死解脱嘛，哦，所以这边讲到大人就舍这个小而行啊，哦，一般凡夫就是爱这些嘛，哦，例如说像那个财啊，哦，那个势力啊，哦，或是什么的，哦，财位，哦，那以佛来讲，哦，这些其实怎样都不会被这些东西所动，哦，所以解脱一耳，哦，除舍五蕴啊，哦，好，那所以除舍五蕴的话就是这样真解脱，哦，那真解脱即是如来，哦，那又解脱名曰讲究竟，哦，真正的解脱就叫究竟，哦，那如被系者呢，哦，从系得呢脱洗欲清净，然后呢还 然后还家、哦、这就是我们知道被戏者，谁是被戏者？凡夫嘛，对不对、哦、那个一般的凡夫呢、哦、被很多东西所戏啊，对不对、哦、像这个色身也是啊、哦、还有色身香味触法这些怎样，全部都是这样，我们被这些东西这样做伴着嘛，对不对、哦、那我们必须要修行，就是这样脱洗欲清净、哦、也就是要能够这样从戏得脱啊、哦、被绑住，然后我们就必须这样解开嘛，对不对、哦、也就是我们不会眼耳这个六根跟六尘交涉、哦、那这些讲就是我们的所系、啊哦、被这些东西给绑着，对不对、哦、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欲望啊，对不对、哦、一般凡夫有很多欲望啊、爱取有一直想要、哦啊、这个爱就是我们说的很根本，在被就是我们绑在这个世间法当中这一直轮回的一个动力嘛、哦、那爱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接触了以后，我们产生的这样执念嘛、哦、我要的心、哦、那所以必须要怎样，你要从性得脱啊，就必须要讲洗浴清净、哦、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把我们贪嗔痴这三毒这样给去除嘛、哦、然后才能够讲还家、哦、这个还家意思就是这样，我们本来、哦、在以那个经典来讲、哦、我们本来就是这样成佛的状态嘛，对不对、哦啊、因为一念的无明开始轮回嘛，好啊，所以那本来的面目就是这样佛嘛，对不对？好，那还家的意思就是从凡夫又返回这样佛家嘛，对不对？好，这就叫做回家了啊。所以有一句话叫做修行是这样回家唯一的路啊。哦，那这回家跟还家的意思就是啊，回到我们清净的那个状态哦。本来大家都很清净，一念的无明。哦、有一些人很有趣啊，讲一念的无明，哎，师父我要去探讨一下，我的一念无明到底是什么，到底是起了贪念还是嗔念还是痴念，我要看看我 是哪一个念误我累生累劫、啊哦、因为一念的无明就开始轮回、啊、同学觉得有没有必要啊？好、哦，你去追当初的那个一念的无明，不如看看自己现在是哪一念在无明啊，对不对？哦、我们现在到底是起了贪念嗔念还是痴念，他、啊、就去处理啊、哦、因为过去心不可得啊，对不对？好，你还在追求过去、哦、那个就是怎样有点倒本了、哦、本末倒置、哦、好，所以这边无又解真解脱者即是无来，又解脱者名无作乐、哦、那无作乐者呢就是这样贪欲嗔恚愚痴吐故、哦、其实修行其实就是这样面对我们自己的这样贪嗔痴嘛、哦、那看要用什么样的一个对治方法、哦、佛讲了很多的修行法门其实都在对治我们的这些贪嗔痴的念头。哦、那如果真正的解脱者他无作乐、哦、也就是把这些贪欲啊嗔恚啊愚痴给人家吐出来啊、哦、我们有看过那种蛤蜊吐沙有没有、哦、那个这些三毒就好像那个沙一样、哦、那个蛤蜊就会这样把它吐出来、哦、那也一样啊，就好像是如有人误饮那个蛇毒啊、哦，为除毒故啊，哈，即服土药，哈、哦。那这个如果不小心喝了这个蛇毒的话，就要这样吐出来，啊、哦，这些贪嗔痴就好像这样，那个我们所说的蛇毒啊，哦，其实会毒害我们的，啊、哦。所以同学不要小看那个念头当中的这些贪嗔痴的念头啊，哈、哦，真的。修行到后面其实就越来越维系、哦、好，那记得土己毒即除欲生啊，哈，即除欲啊，哈，这边讲到记得土己已毒啊，哈，那 即除欲生得安乐，就是你如果能够把这个毒给吐出来啊，好，我们生就能够得到安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些贪嗔痴都这样断尽的话，那我们生才有办法这样得安乐。那解脱意耳，土于烦恼，诸劫复毒生得安乐。那解脱也是这样啊，把这些烦恼啊，我们知道缚也是烦恼，劫也是烦恼，所以你看烦恼还增多走一层啊，就知道人的种那个烦恼种类有多少，所以有种种的一层啊，那能够把这些烦恼啊，诸劫啊，这些所谓的这样缚毒生，复读这些啊，就是诸劫复，还有这样的诸劫复读啊，那生才能够办法这样得安乐，也就把这些烦恼啊，还有这些劫复，这些都是烦恼，还有毒啊，毒就是所谓的三毒嘛，全部都要吐出来，这边所讲的 这些种类全部都要吐出来，那生才有办法这样得安乐，所以名怎样无作乐，无作乐者就是真解脱，那真解脱者即是如来，所以又解脱者名断四种的怎样毒蛇烦恼，那断烦恼才叫做真解脱，所以什么是修行？断烦恼啊，对不对？除我们贪嗔痴啊，还有刚才的断我执啊，对不对？这些就是过程修行过程当中我们要做的，好，所以灭一切苦得一切乐，要能够永断贪欲嗔恚愚痴，然后能够拔断一切的烦恼根本，我们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嘛，这三毒，那拔根本者呢，即真解脱，所以有没有发现解脱不是往外求啊，有些人梦到什么，要去普，梦到观世音菩萨就一定要去怎样普陀山啊，去拜拜，这样才算是还愿，那其实如果我们心清净了，这就是梦到观世音菩萨最好的回报啊，对不对？不一定就是要去到哪里，那有些人呢也很有趣，在很多事情都这样往外求，例如说他去禅修，他就觉得啊，他上一次去印度禅修的时候好清净哦，同学想看看是环境的关系吗？其实是我们的心那时候这样没有被烦恼所缚，所以去到哪里其实这样修行都一样，只是我们的心能不能在这个当下能够这样安顿下来，可是一般有些人就会这样追求那种感觉啊，我去印度的时候那种在异国的那种感觉啊，这都是往外求啊，那往外求如果产生执着性的话，你就会看到有些人他们就一定要去那边才有办法禅修，所以很多东西就是我们在这世间，如果你知道真解脱是这么一回事的话，其实你在家里也可以这样断烦恼啊，断贪嗔痴啊，也是一种修行啊，对不对？并不一定要去到哪里，只是说我们借由修行能够让这些身心的变化能够加快，因为当你有能量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去这样面对很多事情，那个心才有办法这样能够借由这种修行的能够慢慢的这样把那些尘埃慢慢的沉淀下来，所以解脱者明断一切有为之法，一切有为法都要断，那有为法就是什么？因缘和合法嘛，对不对？一切都是这样因缘和合而成的，这些法都要断，所以出生一切无漏善法，唯有断一切有为法才能够出生一切无漏善法，对不对？如果你还有一个有为法可知的话，例如说还有一个执着性的话，那 当我们一念生，其实就万法生了，对不对？你没有办法出生一切无漏障法，所以还是必须要这样断一切有为法。因缘性和合这些我们知道全部都是什么，都是虚妄。一切有为法这样如梦幻泡影嘛，对不对？所以如露亦如电。所以你大家想看看，你如何能够抓得住电呢？你如何能够抓得出那个路呢？对不对？路跟电其实都是这样很快就消失了嘛，对不对？好，那这个东西就不是我们喊喊口号而已了。这种如梦幻泡影是我们经由修行的时候知道，确确实实的了解这世间的一个真实相，就是这样梦幻泡影而已。而不是说哎，我感觉，或者是说哎呀，那个佛经这样讲，我知道哦。可是大家这种所谓的感觉或者是知道，你如果遇到境的时候，一切法都是这样如真实法，非常的真实，对不对？就是因为真实你才会讲起心动念嘛。你如果知道哎，今天你知道我现在在梦里面，那想看看，如果梦里面有一个人，就是说，夺了你的财富，然后把你怎么样了，那同学想看看，你会不会，你知道在梦里面嘛，对不对？所以你会不会去跟他，就是有很多的那种回应，或是怎么样？这就是我们要能够确确实实的了知，一切这样都是如梦幻泡影啊，当然啦，有些人说，师父，在现实生活当中有人危害你，难道你不处理吗？当然要处理啊，对不对？我们说的是说，如果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如梦幻泡影的话，在那个梦中里面我们是不会，就是我们会怎样，刚才所说的有没有，就是不会在这当中情绪啊，对不对？要处理还是要处理，可是不会在这当中就是心随着这些东西一直转啊，害怕恐惧啊，有没有？或是很多的这种情绪的那种产生啊。所以这个只是一种举例啊，举例哈。那也不一定是就是这些不好的事情啊，有些人例如说在梦里面发财了啊，我们梦到怎样中那个特奖，彩券，然后怎样中头奖。同学，如果你知道在梦里面的话，你会欢喜吗？你会高兴吗？你会哇，我中了多少吗？因为你知道这些都是怎样梦幻泡影啊。每辈子轮回，就算现在给你中了好几，就是说好几亿又怎么样，对不对？那到了往生的时候，这些东西还是尘归尘，土归土啊，对不对？那四大分解啊，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如果如梦幻泡影，我们就有一个这样比较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把这些钱财做一个智慧的一个处理，对不对？我们就不会在这当中像有很多我们知道，像那个很多新闻都去 会去探讨，就是说得奖者，就是得这些大奖的人啊，他们最后面都是怎么样的一个花费方式嘛，对不对？那有些人就开始这样，反而没得奖他还是一个就是很认真工作的人，可是他当他得奖以后，你看欢喜，然后把那钱就用在怎样匪类上面嘛，对不对？那我们如果知道有一个就是佛法的一个概念在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钱用在这样需要的人的身上，对不对？不会把那个钱哇，那个好高兴哦，然后就开始那个很多种的一个那种，反正是增加爱取有，增加我们的业力而已啊，对不对？所以就会有一个适量的一个安排，那大众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利益。好，所以我见，断色诸道，所谓的若我、无我、非我、非无我， 那唯断取着哈，不断我见哈。我见者呢哈，名曰这样佛性。那也大家一般来讲都会说，哎呀，要断我见，对不对？啊，那现在我们知道啊，哈，佛现在已经那个断我见，是因为针对有这样我见的众生啊，对不对？啊，可是如果你已经到了就是佛的境界，常乐我净的话，对不对？那个我就是所谓的佛性了。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啊，所以我们如果还在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哈，一定告诉你说，哎呀，你要断我见啊。所以同学已经被就是说习惯性一切都要断我见，那看到这边呢，哈，那个不断我见的时候，同学就开始怀疑，哎，为什么不断我见？不是要断我见才有办法成佛吗？啊，断我见的原因是因为有我见的众生需要断我见啊。那以佛的智慧来讲，常乐我净，哪来的我？对不对？所以有没有一个我见可断？没有啊，哦，所以我们断的是这样，唯断取着，哦，就是不要去取那个执着性，哦，众生就很这个也执着，那个也执着，哦，还不断的在取这个着，就是爱的意思啊，哦，造成轮回的因，哦，他这边讲的这样，我见者名为这样佛性。哦，这句话相同于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哦，所以我见的就是这样佛性啊，哦，那这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其实不是一种口号，哦，因为常常看到有一些人那个在讲话，哦，就很容易这样，哎呀，师父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哦，那你导师来怎样无差别给我看啊，对不对？好，而不是用就是我们嘴巴讲讲这样子，哦，那这个其实怎样没有太大的意义在，哦，好，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大众应该是怎样，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执着性有没有越来越少，哦，比昨天还要少，哦，所以真正的学佛的人他能够知道，哎，最后的境界是什么，可是他也这样不会这样放弃掉眼前修行的机会，哦，这个是一般大众所要注意的，哦，很多人都很喜欢看那个最终的，有没有，哦，讲话都是心，哎呀，师父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不管讲任何事情都是，哎，我是对的，哦，别人是错的，哦，啊，这种就是这样，这个执着性都还有在，哦，那这个时候你讲什么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一点说服力都没有啊，对不对，哦，所以这种修行的这种境界其实真的不是拿来做口头禅的，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样慢慢的，哦，把一些东西做一个改变，哦，啊，慢慢的修行当中我们慢慢去体悟到真的什么叫做心佛众生这样三无差别，而这是佛的智慧，哦，要慢慢借由修行慢慢的去取入的，哦，啊，不是拿来当做就是好像有人在如果有禅修的同学就很清楚，很多人容易把不二挂在嘴巴里面嘛，哈，那个不二两个字其实就是佛的智慧，哈，那个平等，哈，没有差别，没有了别性，哦，那有些人就常常说，哎呀，那个不二了，哈，不二了，哈，啊，可是那个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执着性，哦，这个也执着，那个执着，哈，那这样如何不二呢，哈？好，佛性者即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好，那又解脱者名不空空啊。好，同学有没有觉得哇，不是就是要把空给空掉吗？好，那这边讲的不空空又是怎么回事？好，同学，如果我们不执着于空的话，好，那需不需要去空空？对啊，如果没有不那个一般的阿罗汉啊，好，就执着于我空嘛，好啊，既然我空众生是空的，那何必要度众生，对不对？好，一切如梦幻泡影，然后在梦里面 那干嘛要那么忙还要去度众生呢、哦、所以这就执着于空，所以佛才教大众要这样空空啊，对不对、哦、把那个空这个也要这样，不要去执着，所以叫空空，对不对、哦、那真正的解脱者其实他没有执着于空，所以他也不需要再做空空，所以他叫做什么不空空、哦、所以空空者名无所有、哦、真正的空空者这样无所有啊。哦、同学想看看如果无所有有没有需要空者啊？哦、那如果没有对空没有那个执着性的话，也就不需要去怎样再多一个步骤把空给空掉啊。哦、那空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修行的境界、哦、如果我们借由禅修当中其实可以产生就是身心的一个变化、哦、所以这个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中的就是一个名词而已、哦、它是一个就是借由修行能够体悟的一个这样状态、哦、好，那无所有者、哦、即是外道泥前之等、哦、所即解脱。所以为什么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解脱，原因就是在这里，不然的话、哦、我们就会认为解脱什么是解脱，空空就是一种解脱啊、哦、把这些空也不执着就是一种解脱，对不对？这就是外道的执着，所以这些外道就开始这样也想要把给空也这样空掉啊、哦、好，但是他们不知道啊、哦、真正的怎样本来就没有无所有，哪来的空啊，对不对、哦、就好像同学我们为什么要修我空，就是因为我们有我执嘛，念念当中都有我，所以我们必须要修我空嘛、哦、那你如果本来就已经确确的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本来就是空了哦、那你还需不需要再修我空，就不需要了嘛、哦、那你以前指这些就是这样本身还是有执着性的、哦、所以他们认知的解脱其实不究竟、哦、不究竟、哦、所以这样我们看这种、哦、才知道这样修行过程当中要怎么做、哦、所以真解脱者则不如是、哦、所以是故呢不空空啊、哦，那不空空者即真解脱、哦、所以同学不晓得有没有比较了解他的这边的写法的用意了、哦、我们在就是因为这个空的东西是大家比较不熟悉，我们就再讲一次啊、哦、空本身就是我们因为对于有的这个、我们眼耳鼻舌身意跟色身香味触法接触的这些的、哦、我们认为是这样有嘛，对不对、哦，所以对治这个有呢，所以佛讲空啊，对不对、哦、那你如果知道一切的都是如梦幻泡影，你会不会去执有？不会嘛，对不对、哦、那你如果不执有的话，需不需要空的存在？也就不需要空这个字的存在啦，因为空是对治我们对于有的一个执着性、哦、所以有个空字、哦、那个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哦、那空本身呢是对自有、哦、那所以有些众大众啊那个执着性又开始抓取空，对不对、哦、所以修行到后面还要怎样把空给空掉、哦、这样才能够就是没有任何执着性嘛、哦、那但是呢我们如果回到最前面连有都没有需要空吗、哦、就不需要空了，所以真正的解脱叫做什么不空空啊，哦、连最根本的有都没有哪来的空、哦、这个其实是一种概念、啊哦、同学因为有所以需要空去对治、哦、啊，因为有空又需要空空去对治，对不对、哦、啊，如果一开头连有都没有的时候连空空也不需要存在了、哦、因为那个存在没有意义了嘛、哦、就好像是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个对立法叫男女嘛，对不对、哦啊、可是你修到色界的时候就很维系了，就没有所谓的男女相、啊、也没有所谓的淫欲了，对不对、所以 你在这样的那个色界这个境界的时候，男跟女这样的名相还需要存在吗？也就不需要存在了。就好像有这件事情呢，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这样如梦幻泡影的话，有本身其实这样对你来讲没自爱性，同学了解这意思吗？那你就不需要去修所谓的这样空了。哦，好，同学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所以这边不空空者就是讲真解脱，真解脱者即是如来，又解脱者名空不空啊。好，所以好像水啊、酒啊、络啊、书啊、哈、蜜平等啊，哈、啊，所以解脱者并没有在这样所谓的空或不空的问题啊。有空或者还要有一个不空的问题，都是众生因为有的问题。那真正的解脱者，他在根本就是这样，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执着性的，所以空与不空也对他来讲这样都没有自爱性的。有不是自爱性，同学要知道，就很像是我们现在如果有觉者在这边的时候，他看到这些那个世间法，对不对？好，那他知道这些如梦幻泡影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就算有刚才说的阎浮提坛经的存在的时候，他也不会看到眼睛一亮然后就想要嘛，对不对？好，因为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什么梦幻泡影而已。那这些就算是有，对他也这样没有自爱性啊。好，那所以他如果有本身没有自爱心，就不需要去空，也不需要去什么空空了。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修行就是这样？一般大众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在一开始就不执着那个法的时候，其实呢修行是最快的。例如说因为有那佛陀讲空嘛，对不对？那你又执着那个空的时候，你又需要空空去这样去对治去修行。那如果我们一开始连空字都不执着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需要这样还要再一个空空去对治它了，对不对？所以修行其实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对于法的部分我没有执着性，有没有？不是说哎呀我修的是什么禅法禅修者多好多好多怎么样，这就是一种什么执着性啊，对不对？世界上没有所谓的这样最好的法只有最适合因缘性合的一个法而已嘛。所以哪来的说哎呀我修的法是最殊胜啊，别人修的法都不怎么样这个其实就是这样不了解佛意啊。那又在这当中产生执着性。那同学想看看你对这个法门产生执着性，需不需要再把它给处理掉？也要啊，对不对？难道你就去执着于修行禅修，然后你就不这样不念佛吗？不诵经吗？那也不行啊，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心思是这样，如果你在一般日常生活当中你不念佛不诵心的话，你心的起伏很大的话，你去禅坐其实很难怎样有效果啊，对不对？唯有你日常生活当中心是平静的那你去禅修的时候你就这样比较容易这样有一些效果出现好，所以生活跟禅修跟修行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边好像就好像水啊酒络书蜜平等啊虽无水酒络书蜜食啊那由故啊得名为这样水等品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现在有称为有水啊，对不对？有酒啊，有络啊有络这些书蜜瓶这些有没有例如说这个瓶子装的是什么，我们就称它为什么瓶嘛，对不对？但是其实都因缘法合而成啊。今天装水叫水瓶，今天装酒叫酒瓶，那今天穿络书蜜瓶的话又称为怎样络书蜜瓶，对不对？络书瓶或者叫蜜瓶啊，对不对？有种种不同的称呼啊，对不对？所以呢 你那你能够说这些东西就是这样，那个瓶子的名称就是这样石油的吗？并不是吗？因为这个瓶子它是硬硬的，它装了些什么东西而名为这个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名本身也是一种因缘和合法，对不对？因为它装了些什么东西，因缘性它装了些水，所以就叫水瓶。那今天它装的是酒，就叫做酒瓶啊，对不对？好，那这边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其实都在讲因缘法，因缘法，所以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名本身就这样不可执啊，那你不可执的话，你还需不需要一个空字把这些名字给空掉？不需要了嘛。因为原本就知道这些就是因缘法和合，今天水叫水瓶嘛，那酒叫酒瓶，好，所以而是平等呢，不可说空，即以不空啊，所以没有说所谓的空啊，所以若言空者呢，则不得有色身香味触啊，若言不空者，而复无有水酒等食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说是空的话，什么叫做空？空就是怎样，没有所谓的色身香味触啊。那可是同学想看看，酒有没有色身香味触？有啊，对不对？所以你若是讲怎样不空者，而复无有水酒。那你说不空的话，其实这样，这些水酒其实也是这样，因缘性和合啊，在这个瓶子里面啊，那你说它，不空的话，那喝了也没了，对不对？这个其实我们用这样子一个破析空的那个观念来讲，同学可能能够更加的了解，很多东西呢，它的那个本质啊，都是因缘性和合而成的，所以是众因缘和合而成。那今天这个水要称为水瓶，同学想看看，那首先要装的它要是个水，不然它不叫水瓶，它叫酒瓶嘛，那这个瓶呢，要能够做成瓶，例如说它是玻璃瓶，它也可以做成玻璃杯啊，那它今天要因缘性和合而成，它才成为瓶啊，所以以这个本质来看，它本来就是空的了。那你如果不执有，就是说你不执着认为这个水瓶是实有的时候，你就不需要去空它了。那你如果不去空它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后面的怎样把空也给空掉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其实在告诉我们最究竟的一个方式，最究竟法就是怎样什么都不执。不要佛讲的空，我们又这样抓着空不放，一切都是空的，那又开始这样，那众我空啊，众生也空啊，这些有为法都是空的，那怎样干嘛度众生啊，对不对？同学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那个依照这样子讲，对自有讲空，那一切都是空的，干嘛要度众生啊，对不对？众生都是空的啊，那其实又落入到这样空见执着性了，对不对？所以是不是我们刚才说真正的真解脱是这样没有执着性，而不是在于这样有或者是空啊？同学了解这意思了吧？所以修行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一种对治法门，我们不是在执着那个要把这些东西给空掉，而是呢，我们在这中间修行过程当中这样就是这样，没有那个执着性，没有那个执着性，好。那解脱意耳，不可说色即意，这样非色，所以真正的解脱来讲，有没有所谓的色的？这也是因缘性和合法，对不对？啊，非色也是啊，你因为执着色，所以还要有个非色嘛，所以同学就以此类推的，这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最根本就这样不执着的话，其实呢，我们就不需要有这些对治的法门了，我们也不需要在那个一切就什么 常乐我净。好，那为什么要讲不净？同学想看看为什么要讲不净？佛为什么？哎，不是说一切都常乐我净吗？为什么讲不净？因为众生执着于什么有嘛，对不对？好，那佛就告诉你，这些有其实是一种不净啊，对不对？好，所以叫你所谓的白骨观啊，对不对？好，观你例如说你执身有啊，有这个色身嘛，好，阿佛就说，哎呀，那你做白骨观啊，好，观你这色身，慢慢的就是到了那个就是埋在土里面，然后慢慢的消融，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然后去对治我们对这个色身之中，我们觉得啊，这个色身原来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空啊。好啊，同学想看看，如果我们本来就对这个色身没有执着，就不需要有这个步骤了，对不对？啊，没有这个步骤，我们就不需要有这样下一个步骤来对治啊，对不对？哈，你做白骨观之后啊，哈，那虽然怎样对这色身不执着了，但是还是会有其他的执着处啊，所以重点是在这样不产生执着性，而不是在于就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子，要把很多东西给空掉，所以这边讲到啊，若言不空者，就这其实讲跟大家讲的就是最究竟的方法了。修行很像我们在逛百货公司啊，好，你可以一楼逛一逛，二楼逛一逛，然后再往上的人要花很多时间。那这边大波涅盘经所告诉大家的是最究竟法，你一楼不逛，二楼不逛，三楼不逛，四楼不逛，五楼不逛，直接到十楼，哦，这就是最快的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在修行过程当中啊，哈，给你一个法，你就抓着，抓着以后又还要另外一个法，然后你才会放嘛。就这样子，终身就在玩这个抓放啊抓放啊这些，那如果一开始什么都不抓最快了，就是一楼到十楼，好，所以这边讲到堕言不空，谁受是这样常乐我净者，所以到底是谁是常乐我净啊，所以本来就是怎样，一切本来就没有这些执着性啊，所以本来一切就究竟，然后就是清净，就是常乐我净的，那为什么不是维持这常乐我净的一个状态，就众生产生执着性嘛，所以以是义故啊，不可以说空即已这样不空啊，所以哪来的空啊，如果我就是梦幻泡影的时候，我就是那个如就是在梦当中的时候，其实呢本来就无我，本来就没有我的存在啊，那你还需不需要去空它？所以空者呢为无，这样二十五有皆诸烦恼，所以真正的空是这样，本来就没有二十五有跟这样诸烦恼，同学想看看，如果本来就是这样，我就是佛性的话，就是常乐我净的时候，其实同学想看看哪来的二十五有，二十五有就是我们知道欲有、色有跟无色有嘛，对不对？好，当中又细分成二十五有，那本来就是这样，常乐我净的话，就不会有这二十五有及诸烦恼了，所以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行，所以同学这边讲的究竟法其实是这样最究竟的，这边讲的解脱其实是这样。解脱是最究竟的，就是一下子给你讲最终的那一个，我们现在有些同学会看这个，那好像不太懂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前所那个同学在学的这个佛法的部分是一步一步的怎样导引你，你有什么问题，所以这样就先解决你这个问题，然后再往前嘛，对不对？那你对这个现在的这个说法不熟悉的原因是因为他跟你讲的是最究竟，就最后的那个了，那没有所谓的一步一步一步了， 好，那这些一步一步一步的这些东西呢，其实怎样都不存在，好，那就是一个究竟的东西的，好。所以有没有二十五有？哦，那既然没有二十五有，我们就不需要，在欲有的时候要面对欲的问题嘛，对不对？好，那在色有的时候也有色界的这些种种问题，那在无色界的时候也有这样无色界的这些问题啊。哦，所以直接无二十五有的话，我们在这二十五有当中的就没有这些种种的执着性了。哦，这是最快的修法。哦，那一切苦、一切相、一切有为法啊。哦，那好像瓶里面呢，如果没有落，名为空。哦，不空者呢，哈，为真实善摄常热我净。哦，那不动不变。哦，所以什么叫真实法？什么叫做实相？同学有没有看听过一句叫做，那个心经里面有没有？也不是有那个所谓的怎样无垢无净，就是说一切没有一些所谓的种对立嘛，对不对？哦，所以实相法当中怎样，那个我们之前读的经典叫做无相嘛，本来就无相啊，好啊，本来就无相当中啊，哈，也就不会有什么常热我净，也没有所谓的动相，没有所谓的这样变相啊，哦。好，所以同学这一段的内容都告诉你的是最究竟法，本来就是这样。同学了解这意思吗？哦，我们已经没有中间这些错综复杂的这个些修行的过程了。哦，啊，就告诉你实相是怎么一回事。哦，都没有这些种种烦恼，都没有这些二十五有。哦，好，所以同学了解那个究竟法的修法了吗？哦，就是你在这当中，哦，我们针对我们问题解决这个法，我们就这样就放下了，哦，啊，不要只有这个法，哦，像讲空又执着空法，对不对？哦，空法其实是对治我们对有的执着罢了。哦，如果你对有本身就没有执着性，也就不需要空法来这样来对治，哦，啊，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最根本知道有本来就是什么梦幻泡影，那最快了，对不对？哦，根本就不用再所谓的啊，还要修空，还要怎样把这个空给空掉。哦，所以自故解脱欲如毗毗，啊，毗毗欲有欲缘呢，则有破坏。啊，那个如果以有的立场的话，那个瓶子呢，哦，例如说摔也会摔破啊，对不对？哦，所以遇这个缘的时候呢，哦，这就我们知道要因缘性合的就有怎样成住坏空嘛，对不对？哦，就会遇有破坏，那解脱不可破坏，哦，解脱就最究竟的，哦，不可破坏，啊，不可破坏就是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哦，那又解脱者呢名曰离爱，有没有看到爱字？哦，从十二因缘以来讲的是爱取有啊，哦，所以要不要离爱？要嘛，哦，离爱才会不会种下一直轮回的这个因啊。哦，同学如果十二因缘当中有没有，我们知道一切那个在有的一个那个境界当中啊，哈，那这辈子怎样？现在的因啊，哈，就是现在我们正在种下的因，就是爱取有嘛，对不对？哦，产生爱着的心，然后就想要取，就想要有，哦，那到有就是怎样造作了嘛？好，造作种种的业力，好，那造作种种业力的一个根本的因，就是在这样爱嘛。哦，如果你不产生爱着的心，会不会有后面的有？哦，所以这边同学有没有发现他讲的都是这样最根本，那你回到根本本来的那种面目。哦，啊，没有再怎样，就是这个立场就不会再站在就是说你还有的立场，你还需要去空的立场，你还需要空把空给空掉的立场。哦，没有这些阶段就是最究竟的， 所以最究竟就离爱嘛，对不对？哈，没有任何执着心，就最究竟的。哦，所以譬如有人呢，爱心希望呢，四体怀音，大梵天王啊，自在天王，啊，解脱不尔啊，哈，若得成呢，与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没有？有些人希望自己成为这样天王啊，对不对？哈，那解脱就是这样，究竟。好，究竟就这样。我们跟你说，已经没有所谓的十法界了，对不对？好，这最后的一真法界就是佛。哦，所以解脱就是这样，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直接成佛去了啊。所以，如果你已经解脱，已经成佛的话，已无爱无疑啊，不用怀疑，就这样无爱无疑了。哦，没有。没有那个爱取有的那个爱了，没有那个轮回的动力，也不没有所谓的疑了。哦，众生的疑啊，哈，都是怎样怀疑自己呀，哈，啊，怀疑老师啊，哈，啊，怀疑法，对不对？哦，这就是所谓的疑呀，哦，好。那无爱无疑，哈，就是真解脱，真解脱即是如来。哦，其实如果同学能够在大部涅槃经的这一段能够真正的了悟的话，哦，那修行就快了，哦，那修行就快了，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其实这样最究竟的，哦，究竟法，哦，若有解脱呢，有爱疑者啊，哈，哦，无有是处，哈，哦，说你是解脱，已经修行到成佛了，已经解脱了，可是呢，本身还有这样有爱啊。啊，有疑啊，哦，没有这回事啊，哦，如果真正解脱这样无爱无疑了，哦，那又解脱者呢，断诸有贪啊，哦，那断一切相，哦，一切系缚，一切烦恼，一切生死，一切因缘，一切果报，哦，所以这块了嘛，哦，究竟，哦，那所以解脱者就断诸有贪啊，哦，没有这些贪念，哦，啊，我们知道真正的实相就是无相嘛，哦，所以断一切相，啊，一切系缚，一切的烦恼，啊，一切生死，一切因缘，一切果报，啊，所以如是解脱则是如来，啊，所以以最究竟来讲，不可能再有系缚了，也不可能有这些烦恼了，哦，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其实这一段的内文呢，就是在告诉我们最究竟的这个法是什么，哦，那如果我们可以如实的按照佛所教的时候啊，哦，这个修行是会最快的。所以如来即是涅槃，一切众生不为生死诸烦恼故，哦，故受三归啊，哦，所以我们因为害怕生死烦恼，所以要受所谓三归依啊，对不对，哦，那就好像这些群鹿啊，哦，不畏猎食啊，哈，如果他免离则怎样？一跳则欲欲归啊，哈，这些鹿害怕那个被打，就是被猎食打猎嘛，哦，所以他们就跳离这个猎食，对不对？好，那一样，我们如果，哎，要不要在这个生死轮回下再下去的话，就必须要有所谓的三归啊，哦，三归一嘛，对不对？哈，归一佛，归一法，归一僧啊，对不对？哈。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一起先来做个回向。好，好，大众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